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觉教团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节目。我们依照佛陀菩萨优婆塞戒经以及参考平时导师在优婆塞戒经讲记书中的开示，来为大家说明今天的课程。今天我们将接续上节课所开示未完的内容继续来说。我们看经文怎么说，经文上说：又见众生性邪恶有，终不追从善知识教，是故生悲。有的菩萨看见众生而他相信了邪恶有，不论邪恶有说出什么样的歪理邪理，他都迷信而相信他们，但始终却不肯追随，不肯顺从真正的善知识的教导，这就叫做愚痴。那二知识是说乱说法的人，错误说法的人。这里经文提到的是讲邪恶有。那为什么叫做邪恶有呢？为什么叫做邪恶呢？因为这种人他心中是有自己的盘算，他的心术其实是不正的，这就叫做邪恶有。他心中有自己的盘算，可是因为盘算不能达成，就故意去误导别人，陷害别人，故意去拉拢一些跟他去做他所希望的事。有的众生就是因为自己没有智慧，自己本来的心意并没有偏差，他的心性本来是善良的，但是却因为没有智慧去做检责，就因为相信邪恶之有的谎言，因为自己的迷信、自己的愚痴，这样迷信愚痴而相信去追随顺从那个邪恶有，而无法去追随顺从真正的善知识来教导他。那有许多人真的不懂得观察什么样的人是邪恶有，通常很多人只是看表面上，并不重视实质的内涵的对错与否。他心中总是想，我看到这个人，人家每天对我都很客气啊，每天都对我很和气啊，每天见了我都笑眯眯啊，每一次见了我都会鼓励我，都送我一点小礼物啊，那这样的人一定是好人。那邪恶有应该是满脸横肉才是邪恶有。这样人他这样想的话，他就是看表面，他叫做没有智慧。因为邪恶有不一定会满脸横肉给你看，乃至很多的邪恶有他是以慈悲的相貌来示现给你看。邪恶有就像魔鬼一样，很会掩饰自己，譬如天魔波旬，他化现出来的时候一定是长得非常的庄严，非常的俊俏，非常的斯文， 绝对不会视现青面獠牙的样子来吓人的法相来误导你。但是很多人没有智慧去分别这个当中的道理与内涵，就会相信表面上慈眉善目，实际上内心却是邪恶的邪恶友。如果都是愚痴而注重表面的话，那他就永远无法追随真正的善知识来趋向正道，永远无法顺从真正的实证善知识的教导而能够实证佛法。当菩萨看见这些人如此的愚痴，当然也会生起了悲心而去怜悯他们。我们看经文继续说，又见众生多有财宝，不能舍施，是故生悲。有的菩萨又因为看见某些众生他自己拥有很多很多的财宝，他的资财非常的广大，可是他的心却是牵吝的，却是一毛不拔，从来都不布施给众生，不去利益众生，这是很愚痴的。例如现代人很多这样的人，有的人很有钱，他可能买一张选美大会的门票，新台币好几万，他面不改色去观赏，或者吃一顿大餐要好几万，他也是面不改色，但是要他去救济众生却是一毛不拔。这就是多有财宝而不能舍施的人。你看见这样的人，就知道他未来世的福报会是如何了。因为从这样的习惯以及行为，就可以看清楚他未来世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你从这个布施的因果上面去看，就已经可以断定他未来世的福报是如何了。从这些事项上维系处来观察，就可以看见一个人未来世的福报多寡以及盈亏。这些布施的道理在后面又不是戒经的经文里面会提到，当我们的节目进度到了那个部分法义的时候，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说明。好，现在我们回归主题。当菩萨看见这种人的时候，看到他未来世的苦果的时候，一定会心生怜悯而发起菩提心，希望将来有智慧有能力来救护这些人，让他们能够远离这些恶习。接下来我们看经文继续说，又见众生耕田种作，商贾贩卖，一切皆苦，是故生悲。有的菩萨又因为看见众生为了谋生，所以每天在田里耕种稻作，或者种植各种的植物，或者经商做生意，或者贩卖种种的物品，这一切谋生之事其实都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但是众生却不知道其中的苦处，菩萨看见这样的情形，因此而生起了悲心，想要帮助他们。我们想，有哪一件谋生之事是不辛苦呢？当富裕的时候，大家吃白米饭的时候都不觉得有什么珍贵，有时候不小心把一碗白米饭整个倒在地上了，你捡起来不是装回碗里把它吃掉，而是直接丢到垃圾桶里面去。诸位常常听到人家吟唱古时候的诗歌，说当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农人要正常的种植而成长稻谷，那是非常辛苦的。可是同样的道理，不管你是做农，乃至你经商，甚至你上班打工谋生等等，也是都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得要劳心劳力，甚至有的人常常忙昏头了，忙到半夜都还没有办法完成，而去休息，而去睡觉。所以这一切的谋生都是非常的苦，可是众生却因为无明而乐在其中，乃至在愚中造恶，然后在愚苦中作乐，这就是众生不知苦。菩萨看到这样的情形，看到这样的现象，就为众生们生起悲悯之心。经文又继续说，又见众生父母兄弟妻子奴婢眷属终世不相爱念，是故生悲。 有的菩萨又因为看见众生常有这样的现象，怎么说呢？他看见父母兄弟妻子奴婢眷属宗祠之间往往不肯互相爱念，有的时候为了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这样你争我夺，斤斤计较，乃至打杀起来。本来父母与子女之间应该是要互相眷顾、互相爱护、互相疼惜的，但是我们却常常看到有的父母虐待年纪小的子女，或者子女虐待年长的父母，甚至有的子女和父母打起来，甚至互相的残害、杀害。例如古时候有的时候富人蓄养了很多的男奴以及卑女，却是对这些卑女们不互相的爱惜顾念，如果卑女因为工作累死了几个，富人也不觉得心痛，只是觉得自己的财产又少了一些。反观我们现代的公司老板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不也是这样子，常常有看到这样子的情形吗？眷属之间其实本来就应该互相有一份情谊在，可是他们为了利益乃至互相杀害，彼此之间没有了情谊。这是因为过去是结了恶怨、结了冤，这一世因缘具足了、相聚头了，又加上互相都只是在个人利益上的思量而去侵夺别人，才会有这种互相冷漠乃至残害的情形发生。这种情形往往会一世又一世的重演，所以菩萨看见了这样的情形，就想这些人过去是造了亏损对方、伤害对方的恶业，这一世还要继续这样造作同样的恶业，彼此之间还不懂得要互相爱念，那他们未来是继续这样要这样苦下去吗？哎呀，看到这样心里升起悲心，知道他们真是愚痴，所以菩萨就升起了悲心，想要救度他们远离这些恶业。我们再看经文怎么说，经文说：善男子，有智之人应观非想非非想处所有定乐，如地狱苦，一切众生等共有之，是故生悲。佛说了以上种种菩萨生悲的因缘以后，就开始说：有智慧的人们啊，你们都应该去仔细的去观察，即使是修得了四空定中的非想非非想处定，这是在三界中最高的禅定境界，在那里面的定境快乐其实也是犹如地狱的苦一般，一切众生平等的共同有这种苦，所以菩萨因为观察到这样的维系苦，发现众生却不知道，因而生起了悲心。好，我们看这里佛陀的开示，我们可以有几个议题来讨论。例如非想非非想处所拥有的定乐，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乐？另外佛陀开示说非想非非非非想定的定乐也是苦，而且又说一切众生乃是等共有之。好，例如非想非非想定的快乐，也许有人想非想非非想定中一定是心情非常快乐非常愉快的，其实这是错误的想法，这是众生在没有证得初禅二禅之前都会有的错误想法。其实四禅八定当中的乐并不是是这个样子，也不是在这个上面来说。例如在初禅之中，胸腔有生乐，初期是初的深处快乐，后期是维系的深处快乐。二禅中舍掉了这个生乐，心得安住，离于五尘，所以定生喜乐，由定而产生心情的喜乐。三禅则是离喜妙乐，它是重新发起生乐，再加上心乐。这个生乐比初禅的后期生乐更为维系，而且定心比以前更为坚固，更为牢靠，所以是身心俱乐的。这是三界中的自乐，这些乃是从世俗法的禅定实证的角度来说，但是 到了第四禅的时候，连极维系的念都得要舍去，一切生乐心乐也全部都弃舍了，因为有乐其实就是苦嘛。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心中总是打量着，我如果没有每天继续这样打坐，进入定境，进入这个定境当中，那我这个快乐何时都有可能会失去，会退失，是何时会失去退失呢？心中就有这种忧苦，所以他就想要离开这个忧苦。可是得要怎么离开这个苦呢？他认为只要把苦丢弃就没有苦了，因此他舍弃了这个境界以后，就没有恐惧丧失快乐境界的苦，所以他进入到就舍掉三禅快乐的境界，而进入到四禅之中，然后再这样次第的转进，这样慢慢次第的进入四空定的时候，已经变成纯意识的境界。他这样到了无所有处定，是把空无边处定的境界也舍了，而进入到事无边处，接着再把事无边处定的境界也舍去了，一切都无所有，只剩下觉知心自己存在。但他这样就是真正快乐吗？究竟的禅定吗？其实不然，因为这个时候他自己还能了知定境的真实存在，可是这个定境什么时候还是会失去呢？是空定的定境还是会失去，自己还是不知道，还是有恐惧。那自己应该要怎么办呢？因为他心中仍然害怕会失去定境的修正，这本身其实就是一种苦，是忧虑他的定境会失去，忧虑再退回下面禅定的境界，乃至退回欲界中。好，这是他的一种苦，因此他要除掉这个苦，就得要把定境给舍掉。可是究竟该怎么舍呢？所以他得要往上继续修正。他想不应该是退转而舍，而是应该转进而舍。要转进，就是要把自己觉知心能够安住下来，根本不去管有没有定境存在，根本不去管自己在不在定境之中安住。他这样去思维清楚，他就对自己是否住在定境中的事情完全不加以了知，也不了知自己是否还存在，也就是说要把它灭除。经典说的想其实就是了知性，不只是指语言文字妄想的想，而是对于境界的了知性。这样他就进入到非想非非想定之中，他就不知道有自己的存在，不反观自己的存在，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了知性继续存在，不这样反观。所以修正层次最高的外道，他们证得了非想非非想处定，他们就会以为这样就是涅槃，他们就觉得这样是很安隐的，他们就以为这样就是涅槃的境界，因为这其实是错误认为无余涅槃的境界，因此误以为自己已经解脱生死系缚了，所以他就住在非想非非想处定当中，因此他处定以后就会觉得很快乐，所以他在非想非非想定中并没有身体觉处的乐，也没有意识心的乐，只是因为很安隐，所以他出定以后是心喜悦的。这就是非想非想处定乐的定义。但是定乐为什么犹如地狱之苦呢？我们看这一段开示之前的一句话说，有智之人，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有智之人，就不知道定乐其实也是像地狱的苦一样。所以有智慧的人应该是要这样观察，他观察非想非非想处定的定乐也是犹如地狱之苦。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当一个人他一直往上进修，修到非非非想处的时候，他舍报以后当然会往生到非非想天去， 他如果满寿不夭折的话，要在那边住上八万大劫，如果夭折的话，可能只有四万大劫乃至一万大劫的寿命。但是这个修行人他在飞飞享天舍寿以后，还是要下堕到人间或者下堕到三途之中。当他从天上下来的时候，那表示他往事所修善尽业都享受完毕，那些福报也享受了完了。依照瑜伽师地论所说，剩下的将只是过去世所造的种种小的小小的恶业，只剩下这些小恶业。如果是大恶业，一定会舍受以后去报，可是他舍受以后往生非非想处定，那现在剩下许许多多的小恶业种子在心田之中还没有受报，那现在他从非非想天报尽了这些小恶业的种子的缘就成熟了。如果他没有别的较大的善业种子，或者善业种子都已经报尽的话，那他所剩下很多小恶业元首就要去受报，他就无法回到人间乃至掉到三恶道当中。假使小恶业很多，又加上他的心性牵令，那就得要到鬼道去受报了，报尽再到畜生道受报，这就是生到非非想天后最后的果报。所以正得非非想定的时候，可别特别高兴。为什么呢？要懂得这个道理，因为它还是三界法。要懂得大家有这些禅定实证的时候，要懂得将这些世间定的功德回向来世，在人间可以继续进修佛法，下一世还可以继续进修，修集善尽的福报，保持你的福报永远比以往逐次累积下来的小恶业还大，那么众多的小恶业果报就不会提早的缘熟而去受报。如此世世把福业一直修下去，福业越来越大，而那些小恶业永远没有机会能够提早兑现。等到未来是你非常非常有福报的时候，你可以讲没关系，你可以把这些小恶业一次来报，你都能够看守，你可以全部一次还得干净，就好像大富翁还许多小的债务一样，轻而易举。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就不会想要去升到非想非非想处，而在非非想天去受报，在报尽以后下堕三恶道有受苦报。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就会以为非非想定是真实乐，可是心乐非非想定的境界相而往生到那里去以后，就可能会受到地狱的果报，因为未来世还有种种的小恶业，你往事所造的小小的地狱报被非非想定的更大福德所遮盖，因此而往后移，而出生到非非想天去。但是非非想天的福报受尽之后，还得要受报去兑现这些小地狱业的果报。所以有智慧的人，他看待非非想天的果实其实是犹如地狱之苦的，并不牢靠。愚痴人是看不出这个道理的，只是因为他们心中地狱的种子还没有现行，就以为没有。佛陀怜悯玉头兰佛，玉头兰佛外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悉达多太子出家后礼拜过很多师父学法，最后一位师父教导非非想定的修正，佛陀怜悯他而不怜悯提婆达多，因为提婆达多虽下地狱，将来会很快成佛，但是玉头兰佛现在在非非想天享受安隐之乐。可是这个非非想天的福果享受完之后就要下地狱了。所以有智慧的人观察非想非非想处定的快乐是犹如地狱之苦，因为一切定境都落在四因的颠倒维系精想的境界之中，而且不曾离开过意识的心行的行因幽隐妄想之中，一定都会落在这里面。这一种境界一切众生都有，所以菩萨有智慧看见非非想处定所有的定乐，就知道它是犹如地狱之苦这样一般的苦，所以 因为这样而生起了悲心，想要救拔他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课程就进行到这里，请各位菩萨继续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剩下的下次来继续说明。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顿鸟与灵龟考证后代凡夫对大会中稿禅师的无根毁谤，平时导师著。本书考证大会与天童之间的不朽情谊，一举证宗门所悟，却以第八世如来藏为标的，详读之必可改正被错误大师误导的参禅之见，日后必有助于实证禅宗的开悟境界。